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收听西雅图少年说。在节目开始之前，先让各位嘉宾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Brian。
大家好，我是 Jessie。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转眼2020年就又要过去了，我们也迎来了就是新的一年。那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你的2020年，然后以及简单的谈一谈对2021年的展望之。那首先我们先来总结一下你的2020年，这一年你是怎么样度过的，可以分为就是说不一样的时段来。那我先来分享一下吧。我觉得我的2020年呢，就是说一开始是就是说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因为之前1月份到3月份之间，可能这么说都是没有疫情的，我们还可以就是说出去啊，然后还可以去上学之类的。但是后面呢，我就觉得，就是说后面我也可以把它分为三个阶段吧。其中3月到5月其实就是因为学校那个时候已经停课了，开始上网课了。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很不习惯，然后在家里待着特别无聊，反正就可能心情比较低落，然后呢也不觉得是特别好。但是后来疫情又严重了，以后到暑假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回去，所以继续是待在家里。那后来到年底的话，我就已经习惯了这样子的生活了。我觉得这样子的生活就是说特别好啊，我也可以就是说自己在家里去干一些其他事情。但是总的来说，我的2020年还是过得比较好的。
其实我觉得我的2020年是，就是我觉得一开始疫情开始的时候，我们在网上上课，就是它是个很大的变化。一开始我还是蛮喜欢的，因为可以待在家里上学。可是后来像到现在，我就觉得特别无聊，然后我有点想去学校，就是见朋友和就是人对着人说话了，这样子有点无聊。
我也跟你们差不多，我是1到2月份也是比较正常的，因为新冠病毒还没有那么严重。然后呢，我还普通的到学校去上学。2月份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就是2月25号是我的小弟弟生出来了。我们有点失望，因为我们医生说小弟弟应该是28号出生，所以假如他晚生一天的话，就是2月29号出生。所以我们发现他25号出生的时候，我们都比较失望。但是一个幸运的事情就是，我妈妈是27号出医院，然后28号就有个新冠病毒的病人住到医院里面去了。所以只要你想一想的话，真的小 baby 25号出生是比较幸运的一件事情。3月份我也没那么高兴，因为我们一般假如没有新冠病毒话，但是我学校的乐队啊打算在 Disneyland 那边去表演，但是因为有了新冠病毒就没法去了。所以那个3月份到6月份我们都是网上上课，因为我们现在家里有很多时间，我那段时间我就网上做设计书面，然后商标，然后呢我也在写一本书，现在大概写了43个字。所以那几个月我差不多在做这些事情。6月份到8月份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就待在家里比较无聊，因为没有没上学，也没法出去旅游。 然后这后面几个月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有意思的事情。有一天就是我们上去是去了加州，租了个房车，几个月前租了个房车开到加州，到我们姑姑家那边去玩了。然后那个也算挺好玩的，因为我们可以终于跟人见面了，然后跟他们有人可以跟他们说话了。然后呢这几个月真的也没有什么特别事情，所以我2020年就是大概这样子过的。
对我来说，我觉得2020年就是一个逐渐见识到疫情，然后再慢慢习惯疫情，然后现在我基本上说我已经完全习惯了，就是如果疫情持续永久持续下去的话，这个样子我的生活方式可能也不会有太大改变，就是每天的 routine 就是这个样子。一开始的时候，我在大概两月份的时候，我只知道中国有疫情这个东西，然后中国的很多同学都在进行一些在我当时看来有点奇怪难以理解或者说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比如说在教室里面的每一个桌子上面全都装了那种塑料或者玻璃挡板之类的，然后还有后来一些学校就直接关闭，然后在那个时候我们在美国还是在上学，还是在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然后说好像有全美国第一例什么前五例什么的根本就没有怎么样影响到我的生活，所以我当时就认为疫情在美国并不会是一个事情，而只有中国才会。但后来呢中国情况也在变差，然后美国呢就感觉起来有什么事情即将来临，但是也没有怎么样对我有什么影响，所以我还是就是有点不以为然，没有认为会发生什么。然后后来中国情况越来越好，但是美国情况越来越坏。然后一开始疫情开始的时候，我感觉有点像放假一样，但是后来作业也挺多的，特别是到这个九月份，我新一年开始的时候作业突然变得很多，然后有些我听到有些家长还有同学说从九月份，特别是九月份开始，因为在暑假里面老师有很多时间准备就是下一学期的疫情内的上课，在九月份开始所有的老师和同学都做好了心理能准备，等于说这个系统已经有点调整过来适应疫情这个新的情况了，然后老师就开始疯狂的布置作业，因为很多家长同学和老师都认为疫情内的这网课效果很差，希望能快速回到正常学校。而老师有些学生和家长觉得老师可能没有做自己能做的所有事情，而老师这方面看起来也很难，老师没法突然改变他们这么多年内都习惯了的教学方式。所以我觉得一个改变就是老师疯狂的布置作业，让同学的网课生活并没有比学校生活空闲多少，那对我来说还是有一些空闲的，但是就是据说很多学校特别是私立学校布置的作业很多，然后现在来说到今年2020年年底，对我觉得我已经习惯了这整个过程，希望2021年能稍微朝反过来的方向稍微改变一些。我这个2020年基本上唯一特别的事情就是这个病毒的爆发，其他的事情没有什么特别的。病毒一开始爆发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有觉得它会是就是像这样一个这么严重的事情，我还以为是某一个就是随便谣言或者之类的，然后渐渐的后来我发现这个事情好像是真的，然后而且还有还在中国好像挺严重的，然后后来又蔓延到美国了，但是我当时还是没有觉得会对我附近的人造成非常大的影响，但是到年底来我也是发现它是一个基本上全球性的极大的影响。
我2020年的一两月份就是非常正常，没有任何特别，虽然一月份的时候病毒已经有了，但是我都没有听说，然后差不多到一月底或者两月份的时候我听说了有病毒这一回事，但是呢我那时候好像就把它当成像一个普通新型的感冒病毒流感病毒一样，完全就没有重视，然后到两月份的时候美国还控制得很严格，所以美国基本上就是没有病例，有的话也马上就揪住然后控制起来了，所以我根本就没有害怕，然后学校里面人也照样一样多，没有人戴口罩，没有人做防疫措施，
后来到了三月份了之后，美国的病毒就突然开始严重起来了，所以我就开始到学校里面去，还戴了几天口罩，然后很快不久就学校停了。然后学校停了之后，一开始是说先停两周再看情况，我还很高兴，觉得啊学校停两周不错。然后之后没想到我那一次离开学校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到学校上课，直到现在为止。然后之后就是一直都在上网课，四到六月份的话差不多比较轻松，一天也就上两节课，特别少。然后之后暑假到了九月到十二月份的时候，上课的时间变多了，作业变多了，老师更加有准备，同学也更加有准备，并且系统出的问题也更加少，就是一切都已经相当完整的设计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作为学习的这个为了让人学东西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比前面四到六月份压力更加大。然后现在新的一年呢，我希望能够早点回到学校，但是我也不知道最终会怎么样。
看来大家都是就是说差不多的，因为有这个疫情的影响。那我们接下来再讨论一下2020年你有什么印象最深刻的事情。那我先来说吧。可能之前佳敏已经提到了，就是说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就是说从三月初开始，就是说这边好像就有了第一例，然后第二例就一直就开始蔓延了。然后那个时候我是这个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因为我之前就是说之前国内爆发的时候，我就听说过这个东西，这个病毒非常非常严重，然后家长啊，然后周围的一些同学都特别害怕，然后他们都没有去上学。那我是坚持去上了几天，然后后来父母觉得实在是太危险，就有一两天就没有去，然后好像一直就是说有家长就是说在给学区反馈说去要去停课，但是后来就是说稍微就是说又严重了一点了以后，大概是在三月底，我记不清楚了，可能是两三周以后才停的课。我觉得这个是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可能根本就不怕，就觉得它是一个就是说普通的小感冒啊，就跟流感一样，就当然也会死人，但是他们觉得没有什么严重性，因为美国的流感有的时候也会就是说比较致命。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说戴着口罩去学校，我就觉得这个算印象比较深刻，因为周围有很多人都没有戴口罩，就感觉比较奇怪，然后也特别害怕就是说得那个病毒。然后我去学校的时候也会一直消毒，然后后来就停课了，这个也是算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
那我来说吧，就是我最深刻的也是跟学校有关系，就是应该是今年开学时候吧，那我是上一个是，我现在是11年级，那10年级的时候我是三月份已经没有上学，就是比人家早很久，因为我妈妈不想我上学，她觉得很危险，所以我是比较早的出来，就是学校通知家长们不要来学校的之前可能一个月吧，所以我已经没有很多，就 miss 了很多学校吧，就很多作业都拉下来了。然后我总是要问我的同学，问我的朋友，我那个课做什么什么。然后，我有个就是有一班同学专门是在一个课，总是问他们东西呢。然后我们就慢慢我就越来越跟他们熟悉，然后他们也是也会跟我做一些其他的吧，不等于是分析一些作业或者帮我做一些功课，我们也会一起玩游戏。然后11年级开始呢， 就是每天都是网课嘛。那网课之后呢，我们就会每天都打电话或者视频，然后就是我们就我可能三四个人，就是十年级的帮我帮我就是做作业或者帮我看有什么功课，那帮人就我现在就跟他们是比较好朋友了。
那是我比较深刻的，那是当然就是新冠病毒这件事情，因为像我爷爷奶奶说的，就是他们整个生活从来没见到这种事情，就新冠病毒是非常特别，很少会见到这种事情，所以我就觉得新冠病毒是我2020年最深刻的一个记忆。加上呢，我还有一个小弟弟生出来，那当然也是个很大的事情呀。因为他现在也大概几个月，他大概十个月了，差不多可以站起来，慢慢慢慢开始怎么学怎么走路了。所以我也觉得这也是2020年发生的很大的事情。
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接下来再谈一谈，就是说2020年你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说简单的讲一下，可以是任何方面的，然后你完成了多少，然后还有什么你没有完成。那我现在分享一下吧。那我2020年给自己定的目标的话，其实就是首先在学习方面肯定就是说成绩一定要就是说保持住。那这个我觉得我现在是可能是完成了大部分吧，当然现在的成绩还没有就是说完全定说这个学期的成绩是什么样子，但是我觉得我是完成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我给自己定的目标说每个月或者是每两个月要读一本书，就是说不管是英文还是中文。这个我现在就是说明显的感觉说自己是没有完成的，因为我现在就是说我现在回顾说我这一年读的书，我可能一个手掰着手指头我都能数过来是几本，那这个是没有完成的，可能大概完成了大概一半吧，可能也就读了五六本书不到这样子。那对，大概就是这样。还有嘉宾想要分享吗？
其实我跟 Chelsea 差不多，我就是疫情开始的时候我书就是读的特别少，可能像半年我都一本书，就是在学校以外，因为学校英文课他会让你读一些书，可是学校以外差不多没有读别的书。可是现在可能像一个月之前我刚开始读书了，然后我从图书馆借了一些书开始读，然后我也买了几本书，所以现在我觉得我读书的更多。
我也没有什么特别，我也是看书有个，我发现个事情，像我学校里所有人都知道我是整天看书的那个人。我们刚开始隔离的时候，大概从三月份一直到六七月份，我一直在看书，差不多每分每一秒不停的看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几个月我也看书的少了，现在我大概三个月当中只读了一两本书，然后呢加上我们学校的布置书一共只读了像三四本书左右，所以我这几个月读的书很少了，我就觉得比较奇怪。因为我现在一直在做侧截书面了，所以我现在读的书很少，就给我比较奇怪。然后呢我以前2020年我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我那本书写完，那当然呢我现在只写了43个字，我当然没写完，我打算大概写完的时候大概6万到8万个字，所以我希望2021年就可以做完。
好，谢谢大家刚才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 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中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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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那我们刚才刚聊到说你给自己2020年定的目标是什么？你完成了多少？还有多少你大概是没有完成的？还有嘉宾想要分享吗？
我想说现在看来2020年的目标我没有在一开始就定好，所以没有什么可以说我有没有完成我定的目标。我等于说在结束了以后再回想我之前有没有定过目标，我觉得我没有定过什么太大的目标。但是呢，我可以说一下我的感觉。在疫情开始的时候，学校里面一开始就是以为我们这会有一个很短的一个假期，或者说是就是一个等疫情稍微平复一下，然后就可以继续回去上学。所以老师也并没有布置什么作业，老师都是认为马上就会回来了，所以东西还可以继续学下去。但是后来发现根本就不是这回事。其实那个时候我的学校以外的生活非常惬意，因为学校里也没有什么事情，学校外的事情也全部都取消了，所以我有非常多的时间做自己的事情。当时我有学一些，也有玩一些。我当时看了一些电视，然后后来暑假里面有非常多的时间，比起之前，而就算是现在第二学就是下半年第一学期开始的时候，我的时间我觉得也是比普通时候更多的。而今年是我是11年级，所以今年是我很重要的一年。我觉得疫情给了我很多准备一些就课外活动和内容的时间。我如果疫情没有发生的话，我时间不会有现在像现在这么多。我可能还得感谢疫情来给我一些做这些准备工作的时间。
我没有在2020年年初的时候定任何就是针对这一年我要完成什么的计划，像读几本书或者什么减多少肥之类这种一般人可能会想到的这种计划。但是我想要是一定要说我的目标的话，可能就是我希望我自己能够就是6年级或者7年级都得全 A。 那么我确实目前成绩都是全 A， 所以我想这个计划我也算是达成了。
那我倒有一个计划，就是我一开始我确定就知道学校确定会关了，然后11年级也会就是在有网课来代替平常上课。那我之前呢都坚持就每晚上做一些运动，那我也想在隔离时间在家里的时候也是想运动，因为我想保持就是我身体健康，然后我是。还是有些东西做吧，不是总是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那我觉得我这个 goal 我也完全有了，因为我每天会做运动。那有时候如果太忙了，我会隔两天做运动，但是在做运动那些天我就积压两倍，就补回我之前没有做那一天。
其实这个疫情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有设什么目标，因为我觉得这个疫情会很短的时间，可是现在可能都要快到一年了。所以我现在其实也没有想到一些目标，可是我以后应该会有一些目标的。
对吧，看来大家都是差不多的。那2020年这个世界上发生了很多事情，包括新冠疫情啊，然后 还有一些就是说环境上还有政治上都发生了就是说很多的大事情。那大家可不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说你觉得2020年世界上发生的大事情，可以是任何方面，就是说你感兴趣的方面也好，就是说整个世界上政治环境之类的这种比较，就是说大家都了解的。那我现在分享一下吧。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其实除了这次的新冠疫情以外，就是之前可能2月份的时候，澳洲的那个大火。我印象中这个它那个大火就是说特别严重，好像那边已经就是说烧了4个月，然后有很多动物就是说已经被烧死了，要不然就烧死了，要不然就是说无家可归了。然后还有很就是说因为这个火就是说特别严重嘛，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就是说把他们的房子都烧掉了，然后他们把他们的农田啊之类的都是烧掉了，然后他们就没有地方可以去。而且有他们那个时候好像是说那个火已经严重到说消防员就已经拼尽全力了，也没有办法就是说将它完全扑灭。那这个算是一个比较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吧。那其次就是新冠疫情，然后再然后就是美国的大选。
今年发生了很多事情。我在网上看到就是今年自然环境有很多问题。我们在这里主要的一个我有印象的就是暑假里面忘记是7月还是8月有一个挺大的火灾，然后就是连着几天外面打开窗外面就是灰蒙蒙的，可能几十米外的东西都看不清楚，然后就是几天没有出家门，门窗全部都紧紧的关起来，这个是我印象很深。然后我听到其他国家也有自然有关的事情，然后这一系列的自然问题就引起了很多人说是不是全球变暖什么人类污染之类的这种话题。然后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件事情可能就是病毒了。病毒从我记得好像是2019年就是12月就已经开始，然后一直到现在2021年的1月份它都一直在持续。这个贯穿整个2020年的可能是现在人们平均来说最关注的一件事情，那我就不多说了，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还有一个大事就是美国的总统大选，现在结果已经差不多定下来了，但是这件事情在11月、10月的时候是一件非常大的话题，很多人都在讲，所以这个可能是美国除了病毒之外最大的一件事情吧，到现在还有人在提。其他的一些事情我也不知道，主要就是病毒和美国的大选。
这2020年发生过的事情也就基本上美国大选就是我听说过的事情，美国大选克罗纳病毒，然后还有稍微小一点的事情就是比如说美国森林火灾之类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对于我影响最大的还是这个美国大选。因为就是首先我中国和美国是两个我比较接近的国家，然后这两个国家都是比较受这个影响的，并且我的家人也因为这件事情有过一些争执，然后还有一些讨论，所以就是而且我也曾经思考过我到底应该站在哪一边，所以我这个是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我觉得之前嘉宾有提到基本上最大的几件事情，但是我想做一个联系，就是在我大概2年多前刚刚来到美国的那一个暑假，在9年级的暑假结束的时候，好像也在差不多一年的同一时间内，就是刚开学的时候，发生过在 California 的大规模火灾，然后也是空中灰蒙蒙的。那当时来到美国之前的 大概一两年中国已经开始治理雾霾，雾霾已经好多了，但是在我住的上海有的时候也会有雾霾，所以我想我到美国来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再就是经历像雾霾这样的事情了。然后没想到刚过来大概两个月就发生了就是等于说是雾霾，因为火灾的烟雾把车位弄得灰蒙蒙的，所以这个有点 ironic。
嗯，我也同意，大家也差不多提到最大的事情就是像新冠病毒呀、总统大选和加州的大火，而另外一件没提到就是 Black Lives Matter 和那个 George Floyd 的事情，那是大概五六月份很大的一件事情，到现在呢人家还在提，但是没有那个时候提的那么多了。然后呢现在我们总统大选，人家有些人家说 Biden 有可能是是 cheat 了，作弊了，但是我们不确定有不有，所以呢应该是，我不记得不清楚了，应该是一月六号Trump 应该下台跟让 Biden 上台，但是现在我们就不确定 Trump 会不会下台然后还是会不会来那个不让 Biden 上台，所以这件也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我们一定要等到一月六号看一下会什么东西会发生。
嗯，那说到美国大选，我再比如说补充一点，因为这个也是我比较关注的，因为早在就是说在2016年的时候，我只是听说过美国大选这个东西，那真正关注美国大选也就是今年。那我那个时候就一直在看他那个选票的技术，其实我对这个我也没有说偏向于谁支持谁之类的，我完全就是说看一个热闹之类的，因为我也没有就是说话语权，说也没有办法去投票，但是但是我是没有想到就是说他就是拜登他会就是就是说有好几个摇摆州他都会变成那个样子的，反正就是说发生的事情让我比较意想不到，这个也算是比较大的一个事情。
那有些东西就是我没想得到就突然发生的，就是就是唐人街，就是我的外公外婆住在那里，他们那里就有非常多的这个新冠病毒的爆发，然后就比较麻烦吧，然后我妈妈要开车帮他们买菜啊什么的，他们因为他们不能离开或者走出来，因为比较危险吧，所以我们要做很多东西来帮助他们。也是这么多吧，然后我们也有就是帮助那些在唐人街的老人家，因为老人家是对这个新冠病毒最容易得到嘛，所以我们就给他们帮他们买菜啊，或者送口罩什么的。
那刚才大家都就是说讲到了世界上发生的大事情，也有其中也讨论到了说让我们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是新冠，然后还有一些事情。我想简单的问一下大家，说你对2020年的期望，或者是你希望中的2021年是什么样子的？不一定要发生，但是就是说你希望中的样子会是什么样？我心目中的2021年的话，反正现在的话，我也没有太大期望，就是说希望疫情能比现在就是说稍微好一点吧。我也不指望说让它很快就消失，因为这个过程确实是比较难的。那我就希望它可以减轻吧，那希望它可以消失，但是它要。真的就是说与人类长期共存了，我也没有办法。那我的2021年其中有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今年暑假打算就是说回去看一些国内的同学和老师的，那因为疫情没有办法去回去，说如果2021年就是说疫情好了以后，我就可以就是说回去。那首先我觉得2021年可能会比就是说2020年 会比较好吧，因为今年实在是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了，然后可能2021年以后可能这些事情你可能就会慢慢的慢慢的就是说变好了吧。那对，这就是说我大概对一个2021年的希望。
我也很希望2021年这新冠病毒会好一点。像我们我现在我的阿卡就在加拿大，他现在90多岁了，他已经打了疫苗，然后我希望我们有很多人打了疫苗以后，这新冠病毒就没有了，然后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有些人认为2020年实在是太疯狂了，然后我听到很多人跟我说，要是2021年能稍微正常一点，要是2021年能不那么 eventful， 我希望2021年稍微平淡一点。那我觉得这肯定是他们希望疫情结束能回归正常，我觉得这是有道理。但是我认为我觉得2020年经过了这么大一个就是世界范围的一个也不是灾难，就是一个很大的动荡，一个很大的 challenge， 一个改变。我觉得2021年应该不那么正常。我希望2021年能有一些比较大的改变，比如说我也不清楚，也许我希望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能够稍微和好一点。但是我对这个的期望实际上不是很大，因为美国疫情一结束肯定会怪中国开始了疫情，那实际上中国可能也没有什么选择，不是他自己选择要开始疫情的。但是我希望有新总统，新美国总统可能也会对这个中美关系有一些影响，希望是缓和而不是更多的激化。
总之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我希望尽快出来疫苗，这样可以缓解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现在的情况，可以让我也希望我早点上学。另一个方面就是就像 Kevin 刚刚说的，我据我所知拜登总统似乎是比特朗普稍微对中国要好一点，就是关系缓和一点，所以这一点我也是比较看好中美的关系。
我2021年主要希望的就是能够快点回学校。当初我原来在学校里面，然后听说要停课的时候，我特别高兴。现在呢，我反而是想要快点回学校，可能也不是因为我就是想要就是早晨起得早，学校里面待的时间长，听起来好像不是很舒服，但是实际上就是我想要换一种新的方式，并且再加上我也很久没有回学校了，我也想要回去看看，然后见见我的新同学。现在我这些很多新的同学可能到时候课都结束了，我也一眼都没有见了，还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的人。我也想回去见见新同学，见见老师，然后做一些可能在网上不可能做的事情。所以主要就是我希望2021年能够回学校。
我也是，现在我觉得在网上上课有些就是很无聊，然后不能跟别的小孩说话，所以我想2021年可以去上学校。
那我希望的就跟大家都差不多吧，我希望可以回到正常的生活，就是可能就3月份之前那些生活吧，就可以不去玩啊，跟朋友做什么的，可以出去散步啊，打篮球什么的，所以我就希望vaccine 它会很快来到，然后它也会很便宜，让很多人都可以买得到。我也希望就是现在那些什么疯狂的东西都没有，比如说加州那些火啊，或者现在就是很多人在街上，就是他们都在捣乱或者什么，我都希望可以回到正常的生活吧，就平静下来。
那看来大家就是说对2021年的都是说不要像今年这样，就是说太发生了太多事情，希望2021年平常一点吧。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分享，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进入情景美语节目。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余光一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情境美语节目。2020年最后一个假期已经结束了。今天我们就来听一段关于假期的对话。
Hi, how was the break this year? I know this year is a little different. We have to stay home rather than go for vacation and unite with our extended family.
That's right. Coronavirus changed a lot of people's holiday plans. My family already had a plan for this holida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but the pandemic came after.So we had to cancel our holiday vacation plan.
Same with my family. We also planned to go on vacation during this year's winter break. We decided to go to Hawaii during this winter break, but we did not make it. Do you mind if I ask you what is your family's plan?
I'm happy to share a plan. My family decided to go to Vancouver to visit my aunt's family.Sadly, the border between Canada and United States are closed since March. Then we decided to travel to some place in the U.S., but there is a travel restriction because the cases pumped up. So the only choice for winter break is to stay at home.
My family had the same idea as her family. We could only stay at home.I think staying at home is a good idea, as we can spend more time with our family and getting schoolwork done.
Talking about schoolwork, I wonder, are you the person who is easy to procrastinate? Because I found out I become really easy to procrastinate. I have to finish many assignments on the last day of winter break.
I think I'm not a person who easily procrastinates. I can give you some tips, like, you should get a planner, write down what you need to do, maybe break each assignment into parts if you don't want to finish it all at once. Also, put your phone away from you so you won't be distracted by messages.
Got it. I will try it next time. I feel that I procrastinate. Thank you for your tip.
No problem. Just text me if any of my tips don't work for you.
那接下来让我和 David 来翻译一下。Hi, 你的假期过得好吗？我知道今年有所不同，我们必须待在家里，而不是去度假或者和我们的大家庭团聚。
是的，冠状病毒改变了很多人的假期计划。我的家人已经在年初制定了这个假期的计划，但是大流行之后，我们不得不取消假期计划。
和我的家人一样，我们也计划在今年的寒假期间去度假。我们决定在这个东京假期去夏威夷，但是没有成功。建议我问您家人的建议。
我乐意分享给你。我的家人决定去温哥华看望我姑姑的家人。可悲的是，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边界自三月以来，已关闭。然后我们决定前往美国的某个地方，但由于病例增多，旅行受到了限制。因此，寒假的唯一选择是留在家里。
我和我的家人和您家人有相同的想法，我们也只能待在家里。我认为待在家里是一件好事，我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与家人在一起，并完成功课。
说到功课，我想知道你是容易被拖延的人吗？因为我发现自己变得很容易拖延，所以我必须在寒假的最后一天完成许多作业。
我想我不是一个容易拖延的人，我可以给你一些建议，例如你应该拥有一个计划本，写下你需要做的事情。如果不想一下子完成所有作业，可以将每个作业分成几个部分。另外，一定要将手机放在远离你的地方，这样你就不会被消息分散注意力。
知道了，下次我觉得会拖延的时候再试试。谢谢您的建议。
没问题，如果我提示不适合你，请给我发短信。
在对话一开始 ，Jesse 问 John， "How was your break this year?" "We have to stay home rather than go for vacation and unite with our extended family." 你的假期过得好吗？我们必须待在家里，而不是去度假或者和我们的大家庭团聚。Rather 是宁愿、宁可的意思。同样在口语里 ，would rather 也表示同样的意思。比如 ，I would rather have milk， 我宁愿要牛奶。而加上 than 这个词，就变成了而不是的意思。例如 ，I have to do homework rather than play video games。我必须先写作业，而不是玩游戏。请跟我读 rather than。Would rather.
John 回答 ,That's right, coronavirus changed a lot of people's holiday plans. 是的，冠状病毒改变了很多人的假期计划。John 还说他的家人已经在年初制定了这个假期的计划，可是大流行之后，他们不得不取消了这些计划。Plan 就是计划的意思，比如 project plan, 项目计划 ,holiday plan, 假期计划。Plan 这个词用一个短语表达就是 map out， 画出、制定的意思。请跟我读 plan。
Plan. Holiday plan. Project plan.
Map out.
Jesse 也和 John 同意，他们也计划在今年的寒假期间去度假。他们决定在这个冬季假期去夏威夷，但没有成功。Jesse 又问了 John 他们家的计划。John 回答 Jesse， My family decided to go to Vancouver to visit my aunt's family. Sadly, the border between Canada and United States are closed since March. 我的家人决定去温哥华看望我姑姑的家人。可悲的是，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边界自三月以来已关闭。Border 这个词本身的意思是边境的意思，但没有特指哪两个国家的边境。如果要说更详细一点的话，就需要将对话加一个 between， 比如 border between Mexico and United States， 墨西哥和美国的边境。Border 只是一个表示范围的词，而 borderline 表示的是边境线。更详细一点，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家还有 border state。边界州，靠近某个边界的州 ，Washington State 华盛顿州就是其中一个，因为它靠近美加边境。Border 在口语中是比较常用的表示边境的词，而 frontier 同样也可以表示边境。请跟我读 b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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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line，
borderline，
border state，
border state。
Frontier.
接着 John 说 ,Then we decided to travel to some place in the US but there is a travel restriction because the cases pumped up. So the only choice for winter break is to stay at home. 然后我们决定前往美国的某个地方，但由于病例增多，旅行受到了限制，因此寒假的唯一选择是留在家里。Travel, 旅行 ,restriction, 限制。Restriction 其实非常好理解。Restrict 就是受限的意思。Restriction 也就是限制的意思。同样有这样的意思的单词还有 limitation, regulation, control。请跟我读 ,travel restriction。
Travel restriction。
Limitation.
Limitation.
Regulation.
Regulation.
Control.
Control.
这句话里面还有一个词 bump up, 表示病例的数量增长了很多。那这个的语同样的意思也可以表示 fill something with air, 用空气填满某些东西。那这句话里的 bump up 也就是表示 case increase 的意思。同样也可以用 go up, got higher 来表示。请我读 bump up, go up,
go up,
got higher,
got higher,
got higher,
increase,
increase。
听完上分享他们家庭的假期计划以后， Jessie 说他的家人和 John 的家人有相同的想法，他们只能待在家里，他认为待在家里是一件好事，因为可以花更多的时间与家人在一起，并可以完成功课。John 提出了一个问题， I wonder, are you a person who easily procrastinate? Because I found out that I procrastinate easily. I had to finish many assignments on the last day of winter break. John 想问到 Jesse,是容易被拖延的人吗？因为他发现自己变得很容易拖延，所以他必须在寒假的最后一天完成很多作业。 procrastinate 拖延，而 procrastination 就表示拖延症的意思。在美语中这个词的反义词就是 anticipate 预料，提前做，同样 anticipation 就是预期的意思，表示 proactive 不动的。请跟我读 procrastinate。
procrastinate。
procrastination。
procrastination。
anticipate。
anticipate。
anticipation。
anticipation。
proactive。
proactive。
Found out 和 find out 的字面意思是找到的意思，但日常口语中也可以表示发现。比如 I found out I'm taller than my friend, 我发现我比我的朋友高一些。其实 found out 就和 discover 是一样的意思，只不过口语中 found out 会更常用一些。不只是 find out, get word 和 get wind of something 都表示发现了或者发觉了的意思。Get wind of something 是得到了什么什么的风声，通常是在得到或者发现了某些消息的时候。请跟我读 found out,
found out,
discover,
discover,
get word,
get word,
get wind of something,
get
wind of something.
Jesse 说他想他不是一个容易拖延的人，他可以给 John 一些提示，例如他应该有一个计划本，写下所有需要做的事情。如果不想的话，你可以将每个作业分成几部分。如果你不想一下完成所有的。Also, put your phone away from you so you won't be distracted by messages. 另外，一定要将手机放在远离他的地方，这样他就不会被消息分散注意力。Distracted 是分散影响的意思。Distracted by 是被某种东西影响，比如She is distracted by phone. 她的注意力被手机影响了。而 distracted 的反义词大概就是 focus.
专注还有 concentrate on， 专注于某件东西。比如 she is focused on doing homework， 她专注于做她的家庭作业。 focus on 和 concentrate on 在对话中都可以灵活应用，它们表示的是同样的意思。请跟我读 di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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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tract by
distract, distract by
focus on
focus on
concentrate on
concentrate on。
这样听了 Jesse 的建议以后说 Got it, I will try next time I feel I become procrastinate. Thank you for it. 他表示非常感谢并且愿意下次再拖延的时候试一试。Jesse 回答了 No problem, just text me if my tip doesn't work for you. 没问题，如果我提示不适合你请给我发短信。Tip 是建议的意思，也可以是小费的意思。在日常生活中，你去餐厅或者酒吧，你也要给服务员 tip 小费。tip 就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建议的意思，和 advice 是一样的意思。就可以把这句话里面的 tip 换成 advice， 就是 thank you for your advice， 也就是感谢你的建议的意思。同样表示建议的词还有 recommendation、suggestion 和 guidance。请我读 tip。
Advice.
Recommendation.
Recommendation.
Suggestion.
Suggestion.
Guidance.
Jesse 在这里面说到 ，just text me 是在美语中很灵活多变的一个词语。表示请给我发短信，也可以替换成其他词，比如 call 打电话 ，message 发短信，或者 video call 视频。其中 message 和 text 的意思是差不多的，都可以用来表示发信息的意思，比如 text me 和 message me。请跟我读 call。
call message text
。通过这段对话，我们学习了很多新的词语。那今天的情景美语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各位听众在新的一年里可以健康平安，欢迎各位听众在每周六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西雅图上解说。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